王军常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就说明领导的重要性。另外，王军还有一个工作特点，就是严管干部，宽带兵。无论什么时候出了问题，王军都是拿领导试问，这就是王军的带兵原则。下边出了事儿，什么时候都是不磕下边，只磕干部。就拿咱们上文书说的，在侦破陆宪洲抢劫银行系列案件的过程中，有一个支队的领导把现场看坏了，贻误了战机，压力巨大的王军当时就火了，当着30多个人的面让这个干部站在那儿。王军坐到沙发上，足足抠了他1个多小时。其实那个干部也是个老侦查员了。王军后来说，那时候银行抢劫案时间比较长了，中央部里市里的领导都有批示，限期破案，我要天天汇报，但是批示在我手里的掐着，不用什么政治任务压下面，只是要求大家一点，踏踏实实的做好你们的工作。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有些事情一时看不透没关系，但是你不能疏忽，不能关键的时候掉链子。我当时就问他，这么大的案子，你给我造成了这么大的失误，你到底是干还是干不了？这个队伍能带不能带？周围的人都给镇住了，以为我真要临阵换将。其实晚上我就请他喝了酒，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这样狠狠批评一个人，是为了让大家都认真紧张起来。一个案子时间长了就怕松懈，要敲打就得敲打干部。确实干部队伍抓好了，思想作风过硬了，底下的兵就好带了。其实啊，只要不是把手下的干部当作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小团体，不厚此薄彼，而是把整个队伍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当作一个大团队，是全心全意的要把队伍带好，把工作做好。所以说王军这种严管干部宽带兵的思想就非常好理解了。但是王军带兵也有严格的近乎粗鲁的时候，他脾气不太好。一个新来的搞技术的大学生接受了解剖尸体的任务，但是到了尸检房一看里边的情况，这大学生傻了，这完全不是学校解剖室里规范的解剖台，福尔马林浸泡的人体教材，要解剖什么捞出一块就解剖，而这呢是血丝呼啦的4具尸体横躺竖卧，面目可怖。小技术员说什么也不敢进去了，王军急了，上去猛地一把把小伙子给推了进去。由于王军有气用力过猛，这小伙被一具尸体绊了个跟头，扑通一声摔到另一具尸体的身上。其实王军呢，心里头也很疼这个小技术员，毕竟是第一次啊。但是心疼归心疼，他事后说，作为一个技术员，你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解剖尸体，站在解剖台前去看就是你的工作。前边的刑警谁不是血里火里趟过来的，你在这里确认，你就是临阵脱逃，这就是战场上的逃兵，我推你一把这是轻的。说心里话，王军实际上认为这个大学生是个好苗子，必须好好培养，对所有年轻的刑警在职业素质的要求上，王军是严格的。做好一个士兵是做一个好将军的基础。做了将军的王军，因为曾经是个好士兵，深知做士兵的辛苦，所以会常怀爱兵之心。在充满高风险的工作中，他把下属的身家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 这确实啊，作为他的下属是一种幸运。每一次险战恶战，要与歹徒义雄正面交手的时候，他的名言就是：注意啊，那帮家伙100个人都抵不了咱们刑警一条命，要先注意保护好自己。当刑警的就是要不怕牺牲，这是汪军对下属的基本要求。但是做领导的要全力避免能够避免的牺牲，这又是汪军对下属的承诺。在汪军出任总队长的这段时间，北京刑警在执行任务中没有一个牺牲，破案率和破案速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凡被列为大案要案的没有一件积压，这就叫做强将手下无弱兵，投桃报李，良性循环。咱们听听汪军呢对打黑除恶是怎么说的。有些人只知道我是二处处长、总队队长，可不知道我还是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呢。我们刑侦工作，特别是在领导位置上，对各种犯罪形式都要研究。1996年那几个大案要案一破，真的打出了北京刑警的声威和气势。要遏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像陆宪洲、白宝山这样的亡命之徒是准备抢个1800万的，再摇身一变去做生意，黄粱美梦啊，被我们连根断了。大家想想，歹徒们把钱搞到手之后会立地成佛吗？绝对不可能。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千方百计地发展他们的势力地盘，搞的钱当然就是要走这一条路，形成黑恶势力。我们侦查员是干什么的？各种信息早就来了，我们一直盯着呢。还有对毒品的斗争，你不研究它哪成啊？毒品是对人性和人类的挑战，它自被采集和使用开始，从没有停过毁灭人类的犯罪。毒品正步步逼近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专家建议从小学生阶段就开始防毒，我特别赞成。被专家称为21世纪毒品的新型毒品，大有取代海洛因，成为吸食毒品群落最主要的消费品之势。专家预测这一时间只需要5-6年，所以我们刑警在缉毒方面更是任重道远。以上是汪军说的话，说的又朴实又实在。咱们下面说一说黑吃黑，北京东北联手亲兄。这是啊，1999年12月16日18点多钟，也就是晚上6点多钟，北京朝阳区明华饭店的保安像往常一样在门口站岗，突然传来几声爆响，又像鞭炮声，这怎么回事？又不是过年过节。保安顺着声音望去是大惊失色，他看到了只有警匪片中才有的一幕，西侧停车场有人开枪，他看着是2个人，其实破案以后证实是3人，手里拿着枪，距离被打的人非常近，像是抵住那个人的后背开的枪。打完之后2个男子往西跑了。由于晚上6点多钟了，又是冬天呢，黑的又早，光线较暗，隐约当中保安看见其中一个穿的是深色的西服，这深色也可能是黑的，也可能是灰的。另一个穿较短的深色上衣，2个人均长发偏瘦，动作相当敏捷。等他跑过去一看，倒在血泊之中的男人当场死亡。所以这保安赶紧告诉经理，经理马上就报了案。汪军接到报案之后， 马上率领侦查人员赶赴现场，会同朝阳区公安分局成立了专案组，当即就展开了调查。死者的身份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被枪打的死者姓金，叫金忠德，32岁，鲜族人，吉林省舒兰帮的头目，黑社会啊。此人早年做木材生意，1999年春节后到北京打天下，靠巧取豪夺占据了北京朝阳区餐饮业的部分市场。据了解，出事前呢，他已经有了预感，他曾经跟同伙说过，一方面要警惕警方察觉，同时随时还要提防黑道中人下毒手。不过防不胜防，他还是死在了枪口之下。那么是小口径手枪杀人者又是什么人呢？看了金忠德的背景资料，汪军便意识到这绝非简单的仇杀案，在其背后肯定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敢于如此心狠手辣明目张胆的杀人，一定与黑恶势力的黑吃黑有关。在专案组案情分析会上确定了侦查方向，从金忠德的仇家入手挖出首恶。经过侦查员多方调查，目标锁定在与金忠德争夺地盘的李正亮身上。这两个人有仇。李正亮，男，39岁，朝鲜族，辽宁省西丰县人，原系东北赫赫有名的乔四黑社会集团的骨干成员，为一号杀手。乔四集团在公安机关的穷追猛打中覆灭了，李正亮与军师陈洪光凭借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多年的反侦查经验得以潜逃，化名为李龙，逃至长春、延吉等地隐藏起来了。可是这俩人呢，并未从覆灭中吸取教训，反而从中吸取了反侦查经验，并重新发展壮大势力，再次从事犯罪活动。这个李正亮啊，开始另起炉灶，他纠集了黑龙江籍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及社会闲散人员，在东北杀人抢劫是无恶不作呀，并逐步确立了李正亮在集团的老大地位。1985年以后，他在哈尔滨黑道上以十大刀枪派座次坐上了头把金交椅。1990年12月，李正亮因涉嫌杀人被哈尔滨警方通缉，便流窜于北京东北之间。1996年他在北京经营了一家名叫梨花园的歌厅，与经常捧场的郑香浩、崔始德相识，由于臭味相投，郑香浩坐上了第二把金交椅。为了扩张他们的事业，捞取更多的不义之财，李正亮又将追随他的军师陈洪光派到了北京。至此，为控制朝阳区朝鲜族人经营的餐馆和娱乐场所，李正亮团伙开始了残忍血腥的争霸历程。郑香浩以自己承包的麦当娜歌厅为依托，组织田东旭、韩俊等人大肆进行抢劫、绑架、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犯罪活动。自1999年以来，以李正亮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北京朝阳区麦子店、亮马河、团结湖等地牢牢控制朝鲜族人开的歌厅、酒吧、餐饮、酒馆、娱乐场所等等等。此时的李正亮一伙已经显示出浓厚的黑社会色彩，他们以成立洋酒公司为名， 强令朝阳区部分餐饮娱乐界的老板出钱，众老板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收取所谓的保护费，持枪持刀寻衅闹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组织严密，有军师，有骨干，有打手，帮派成员如有告发出卖触及帮派利益的，都将受到内部帮规戒律的严厉处罚，而且分工明确，交叉作案，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就这些呀，都被王军给摸清了。他马上上报局领导，局领导又上报给公安部，公安部的领导非常重视，将此案列为严打的挂牌监督案件。由于首都的特殊地位，多年来北京警方始终把黑恶势力作为打击的重中之重，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不让他蔓延发展形成气候。北京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就表现为城邦结伙抢劫杀人绑架诈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直接影响到群众的安全感。根据公安部的统计部署，北京警方在深入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确定了三个工作阶段和相关的具体步骤，运用各种侦查手段和侦查技术，将所有的嫌疑人的档案输入到电脑，实行了网上打黑。王军痛恨李正亮一伙把北京当作他们为非作歹的据点，他心里说话了：你们是干嘛吃的？你们头上长角，肚下生鳞了？你们充其量是一些虾兵蟹将，跑到北京来发展，跑这儿来立棍儿，行不通，我非把你们连根挖掉。他在专案组的会议上说，带有黑恶势力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势力犯罪团伙一直为人民群众所切齿痛恨，我们务必要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告诉他们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定要让他们有来而无回。根据王军设计的侦破思路，侦查员们巧步一阵子，斗智斗勇，终于通过多种渠道打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通道。北上哈尔滨、长春，南下天津、青岛，行程两万多公里，耗时三个月，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到了三月中旬，已经掌握了李正亮一伙的所作所为。您听听啊，原来这个李正亮、郑相浩为进一步在北京朝阳区部分餐饮娱乐业控制更大的份额，决定扫除另一个黑道人物，吉林省舒兰帮的头目金忠德。这个金忠德同样是个心毒手辣的家伙。1999年11月，李正亮与二当家的郑相浩、军士陈洪光正式密谋干掉金忠德。和他们一起密谋的还有李正亮的得力助手崔始德和生性凶残的集团打手朱庆华、范庆正。正如他们一个叫金仁哲的成员所说，就像香港电影描述的黑社会那样，李正亮是我们的大哥，我们都听他的，郑相浩、陈洪光、崔始德等人都是骨干，这些家伙都是在长期闯荡中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而歃血为盟的，他们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成员固定的犯罪集团。早在1988年，李正亮与一个叫陈建斌的结怨，双方各纠集人手寻机报仇。在得知陈建斌将于8月21日到哈尔滨市道里区老乡家参加婚礼，李正亮便指挥陈洪光纠集一伙人携带猎枪 在途中对陈建斌进行堵截。当陈建斌行至道里区埃德蒙顿路大桥附近的时候，埋伏多时的陈洪光等人将他打昏，先挟持到李正亮家中，又驾车转移到厢房区哈尔滨市自行车附近的一个机井房里。李正亮明笑着说：“小子，跟我作对，没你的好果子吃，今儿个就是你的下场，我叫你过过年。”李正亮亲手持猎枪击中陈建斌的右脚，又持刀将他的左脚的肌腱给砍断，就是把大筋给挑断了，造成陈建斌右脚粉碎性骨折，是终身致残。打手朱庆华也不是个善茬，1995年9月，他和另一个混混金华受某黑社会头子的指使，预谋报复其冤家对头孙秀林。5日21时许，他们串至黑龙江省东宁县吉林龙夜总会，给朱庆华持枪向孙秀林的腿部射击，因故障枪没响。孙秀林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了，他马上与同伙丁树香随与朱庆华抢枪，这朱庆华反倒被打倒在地。可是他另一个同伙金华开枪击中了孙秀林的背部，朱庆华趁机用小口径手枪朝孙秀林射击，后又与金华分别持枪向孙秀林以及在场的刘天学、丁树香连开数枪，致使27岁的刘天学、17岁的丁树香心脏破裂，大量出血而亡。此后金华遭人暗算被杀，崔始德怀疑啊，有个叫全学寿的人参与杀害了金华，便出10万块钱雇用朱庆华杀害全学寿。1997年1月7日晚11点，朱庆华持小口径手枪串至哈尔滨市道里区共乐街133号院全学寿家附近，向途经此地的全学寿的头背连开数枪，造成全学寿重度开放性脑颅骨损伤及右肺损伤，大量失血死亡。您听一听，这就叫黑吃黑呀，黑跟黑斗啊，都是一些杀人魔王，这要留到社会上那还了得吗？所以王军下决心要把他们一网打尽。